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印社区电话425-440-7587。
各位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AM1150 高清 FM98.9 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 今晚为您邀请到节目中做客的嘉宾是一对爱生活、懂生活、把平淡生活过成诗的夫妻搭档，陈宇平先生和陈宇丹女士。西雅图的华人听众们对陈先生应该并不陌生，他热衷于教育事业，常年在大西雅图地区各高等学府的商学院讲学，平时我们尊称陈先生为陈教授。那么事实上，除了大学教授这个身份，在过去的30年里，陈宇平先生先后在美、中、日等国家和地区的全球高科技与制造公司任职。他曾经是美国某上市公司的 CEO， 拥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工商管理电械工程双硕士学位，擅长投资、公司创建与经营。无独有偶，陈太太易丹女士，她也曾经是一位披荆斩棘的女强人，先后在银行、证券和农业高科技公司工作。某名人传记当中专门有一个章节记录了她的工作经历。目前陈太太归隐在家，享受悠闲自在、与世无争的退休生活。两位好，陈先生和陈太太，欢迎做客家庭生活栏目。
谢谢 Rachel。
谢谢。
之前不断的连续的看到陈先生在网上分享您跟太太的这些生活细节，真的给人一种非常温馨、浪漫、美好的感觉啊！这种幸福感就像潺潺流水，延绵不绝，淡然但是又不失生活的乐趣。那我就想请问两位，你们在美国西雅图生活多久了？那怎么能够把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经营的这么的有滋有味呢？
谢谢 Rachel。 我们是2008年到西雅图了，其实在西雅图上班大概15年时间。
你看两位真的是事业做得非常的成功，而现在这种淡然的心态或者说生活状态，我想跟两个人之前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那能不能请陈先生和陈太太给我们简单的描述一下之前两位在中国、美国都在做什么呢？
是这样的，我是中国广东台上出生的，15岁到香港，那么16岁到美国，在美国读高中和大学。然后我第一份公司到 IBM 工作了， IBM 做工程师，那么然后到哥伦比亚大学读这个研究生，这个 W1 我这个 MBA， 那现在去中国工作，那么是美国人公司请到香港、中国和日本工作。那么在香港的时候大概做了9年时间，那么2003年回到美国，就一家上市公司的 COO， 然后 CEO， 大概15年前搬到西雅图，然后过去15年在基本上在西雅图上班。西雅图是蛮好的地方。
等于相当于您是在很多不同的国家地区都工作和生活过，然后最后是选择定居在西雅图，
对，
是吗？
对对对。
那陈太太呢？您之前是在中国国内生活了一段时间，是这样吗？
对的。
那您是学这个农业科技这个专业的对吗？
是，我的本科呢是经济管理，然后我的硕士呢是农业推广，所以我最后的单位也是在农业这个领域。
难怪我说 您怎么这么喜欢这个养花种菜，而且能够把家里的花花草草这些树木养得这么好，这跟您专业有关系是吧？
有一点，
有一点。
对，因为就是农业嘛，虽然我学的不是植物学，也没有学就是茶叶专业这些，但就是因为在这个领域里面就自然会喜欢与农业有关的东西，所以在生活里面呢，我就特别喜欢种花呀，种菜呀，然后喝茶呀，就是这一些。所以生活里面，刚刚你也说到，就是像我们生活的就是有滋有味。其实来说，每一个人也包括我自己，就是生活都是比较平淡的。那么平淡的生活呢，其实需要自己去调剂，给他一些色彩。那么这个色彩，我个人觉得，就是刚刚你问到我过去的工作，我觉得当我退休了以后，过去就打了一个句号，再非凡那也是过去，那现在的日子呢，就是过得平淡真实，然后有滋有味有色彩。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反而觉得像我的生活刚刚开始，我退休了以后告别了过去的工作模式，我开启的是一种就是属于自己的轻松自在的生活的模式。那这种模式呢，就是有些人，我觉得我也看到有些朋友，他们会觉得很乏味，有些甚至会觉得有失落感，因为他退休以后，他已经没有了过去在工作的那个状态，没有了权利，也没有了就是尤其是有一些职位的前赴后拥的这些没有了，那么他会有失落感。这个时候回到家以后，可能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东西。而我正好相反，就是过去我可以就是纷纷雨雨，但是在现在的生活里面，我反而觉得就是可以云淡风轻，也可以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好好的去经营。所以我觉得我用这个经营这个字，就也许是像婚姻家庭也或者是朋友，就是很多还是可以很用心的。以前也是特别喜欢看蒋勋，他的观点里面就是生活了不要太过于用力，但这个不用力不代表不用心。那反过来我觉得就是在家庭的生活里面用心是最好的，就是夫妻之间久了自然会觉得少了很多的乐趣。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找一些乐子，找一些好玩的东西，然后呢两个人之间培养一些共同点，就是找兴趣。其实我觉得在一个家庭里面，也许我就是随便聊天好，那么觉得两个人之间有一个就是在怎么说，就是兴趣爱好方面要相投，然后三观方面要基本一致，那么这个前提很重要。在这个前提下呢，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他会要多很多的默契，而且在这个默契的前提下，我觉得就是自己可以有一些创造力，就比如说保持一个好奇心或者创造力。因为家庭其实有时候你想想，每天柴米油盐，那么柴米油盐你每天做几个菜或者搞什么，那也很没有意思。所以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很好的爱好，就是工作忙，他是工作很忙啊，那么就是他还特别喜欢烹调，就是我们会做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两个人呢就是有一个共同点，喜欢美食，喜欢烹调美食。像一个就是两个人有时候来的客人就两个厨师，他们都叫我们陈大厨，其实都姓陈，然后也不知道叫他叫我，反正两个人就是都在那边忙。所以朋友来有时候拍我们的背影，两个人都在那边，就是他做他的我做我的，拼起来就一桌很好的菜。所以有时候就是在外边吃的时候发现有一道不错的菜，那我们回来就会就是去试一下，我们尝试一下，这样的创新让生活就很有味道。然后那像我们这次度假这一周，我们就在那里捡生蚝啊，挖蛤蜊啊，然后我们6天时间在那边，我们创新了9种的生蚝的做法。然后呢就是蛤蜊的话也是 就不断的在摸索一些新的东西，有的是餐馆里面看到的，有的是我们自己想到的。但在美食这一块，就是觉得这也是一个创新嘛，很好玩，就是不光是吃的那么简单了，就吃的有味道。别人说是文化，吃的文化我们倒没有提那么高，就是吃的有味道，吃的属于自己，就是很快乐。所以我们每个月会有一些朋友到我们家来，我们会讲究那个仪式感，就包括我们怎么样把那个摆台呀，然后我们做什么菜呀，我会写菜单啊，然后怎么样配菜呀，还有就是摆上去以后，我们有花有酒有茶，然后呢就是拿很好很好的餐具，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觉得有仪式感有味道的东西。所以好的菜需要好的呈现，对吗？所以我们用的都是比较好的一些餐具，我们掏了很多日本的呀，就像那个 Noritake， 它是我们用到有100多年的，也有70-80年了，摆的那个地方感觉就不一样。他们有时候看，哎，我就看你这个摆的这个菜拍照就很好了，每个人都拿手机在拍，拍完以后发朋友圈，所以有时候就觉得我给到他们的快乐，然后我自己也很快乐。然后我们两个人也会觉得，哇，这样子就是来做美食，他就没有那么的枯燥了。
其实我们的共同兴趣就是 cooking 这方面的东西，所以他煮他的东西，我创作我自己的东西。我是广东人，所以我大多数还是广东的，没有辣的。他是湖南人，所以他的东西可能是辣一点，所以我们不同的 style。
陈先生正好是把我刚想问的问题给回答了，因为我刚才一直想问啊，谈谈这个美食，还有这个对美食的偏好啊，因为两位来自不同的地方是吧，一位是广东人，一位是湖南人，那一个是清淡口味，一个是比较鲜辣的口味，那你们在做菜，像您二位刚才说的是各做各的，然后合在一块分享，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就是我们讲的每个人在做，是我有一个菜单，菜单里面呢就说，比如说我们看几个人，有6个人，那么可能是6个菜或者8个菜，那么在这个几个菜里面我们两个有分工，这道大菜他做，这道菜我做，我们各有各的创新，然后做了以后这一桌我们就完了，不是一个人在做，是两个人同时做，
但是做不同的菜，但是还是在分工合作的是吧？
对，我呢其实是能吃辣的，就是他呢吃很清淡的，但我们的调和就是我们都会为对方着想，就比如说他有说，哎，你每周还是做一个辣的，但因为我可能是跑的就是时间太久了，我的辣也没有那么厉害了，所以呢我可以不吃，偶尔吃一点，然后他就会尝一尝，就是会相互向对方靠近。
是两个人从不同的这个文化背景也好，这个生活环境成长起来的人，当在一块生活的时候，的确是像您说的，只要以这个为对方着想、换位思考的角度往中间去靠拢，慢慢的形成一个，
慢慢的就是靠近了，就是他会吃一点点的辣，我会享受他的清淡，然后这样的话就说，没有不可调和的嘛，因为我看了也有朋友就是家里面，因为你要吃辣的，我要吃清淡的，会有一些问题，但是还好我们两个人都可以。然后呢就是来了朋友的话，两个人一起做，那样分工合作是非常有意义的，就不至于一个人很累，另一个人就是无所事事的这样。
我们知道一对夫妻在一块儿要去寻找或者说磨合出共同的兴趣爱好非常重要，那刚才谈到的是烹调这一块，两个人慢慢的能够在一块儿把美食加入了很多创新是吧，然后分享给自己周围的朋友们，而且像您说的仪式感非常重要对吗？
对，我觉得就是你好的一个食物，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东西来呈现，就是所以这个就是装食物的，我们应该是准备了很多很多套，就是很漂亮的这些 Noritake 啊，甚至英国的呀，就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我们都会有。然后呢，不同的人，我们用不同的盘子。
还有我们共同兴趣的淘宝，
嗯，
你讲讲这个东西。我们因为我们有很多这样的餐具，就是我们都是共同兴趣，要去不同的地方淘宝，特别是这个古董这个 这个喷喷玩玩的，就有些时候有150年，还有120年的东西，你讲一讲好不好？因为中文讲的好一点。
OK， 其实来说，就是因为喜欢烹调，那自然就是在寻找餐具的方面，我们也比较用心，而且呢，也去找了很多我们喜欢的，就像我刚刚讲的 Noritake 这个品牌的，它甚至有那个就是叫 Lippon 的。这是1921年之前了，我们都能找到，而且还有很多有阿萨克金的，对吧？
对对对，
就是像这一些，其实他那些餐具嘛，带给自己的是一种就是特别舒服的感觉，你看到它好像食欲都要增强，摆的那个整个餐桌上的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所以就是我们因为有收藏这些东西，慢慢有时候不可收拾，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套，很多品种，很多很多品牌，所以就是家里的柜子摆满了，我们又套柜子，套完了餐具或者茶具，然后我们又去套柜子，然后就是不断的在那边摆上这些漂亮的东西。然后其实来说也是家里面装点了这个家，朋友来了看看，陈先生就会带他们去看，介绍哇这个是什么年代的，那个有什么样的背景。其实来说对我们来说反而增加了一个学习的一个动力，就是你每去掏样东西，你会去挖它背后的故事，会了解这个瓷器它的一个背景，它是什么时候产的，它这个公司的一些背景，那我会去挖很多这类的东西。所以来说你不管不是简单的就淘个宝而已，然后淘过来的话首先是为我用，我不是摆在那边，但很多可能有时候舍不得就摆在那边了，但在淘宝的过程里面我们又学到了很多，这就是给我们两个最大的收获。
对，淘宝其实一个学习的过程，对我们对历史的研究，比如说我们淘宝，我们第一期看到 Noritake， 日本的 Noritake 也会说他的说 Made in Occupied Japan，这个 logo， 以前很多东西 made in Japan， made in Nippon， Nippon 的叫1921年之前的 made in Nippon， 就日本就 Nippon， 然后之后就 made in Japan， 但是当我们看到 made in occupied Japan 的时候，我们的研究为什么是 made in occupied Japan， 原来 after World War II 1945年时候美国占领日本，从1947年到1952年这个时代，所有 Noritake 的。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印社区电话425-440-7587。
盆盆叠叠都是说 Made in Occupied Japan， 所以你看到个标记的时候，你买的东西1947年到1952年的，
嗯，
所以已经是有70年的历史了。所以你买的东西哦，你知道就是有七十年历史了，是这样的东西。其实一个学习的过程是很重要。其实你每注意一个东西的时候，是一个你背后的思维、背后的逻辑有些小的 benefit。给你表面说你不是单是收藏古董这么简单的东西。
是的，每一件古董的这个收藏可以学习到它背后很多的历史呀、文化等等的一些知识。
对对对对对，
是吧？对，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对对、
嗯、对，哎，我们在掏这些东西的时候，相互也在提升，相互也在学习。因为不是有说嘛，就是两个人如果在一起，你能够一起进步，这是最好的一种关系。所以我们因为有这些爱好，两个人的爱好，那么就是一起在进步，一起在提升，我觉得这个是很开心的事情。
对
对，
你看您两位啊，可以说是兴趣爱好是非常的相似或者说相同。我们说有些夫妻他的兴趣爱好是天生的相似，
嗯哼，
有些呢是经过多年的这个磨合得到的一个协调的结果。那您二位这个兴趣这么的相似或者说相同，是天生的呢还是后面磨合的结果呢？
基本上是应该我们很幸运，我觉得我们很幸运，就是在三观基本一致，然后呢兴趣爱好呢也基本相符，当然就说没有一个就是完全一致的东西，就是他会有他的一些偏好，我会我的一些偏好，但是我们共同点还是挺多的。
对，
就包括我们喝茶嘛，就说说喝茶，我呢可能就比他更加的讲究一点。
对，
但是他也是喝茶几十年，就是一直是喜欢喝茶的人。
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喝茶的时候，我们自己家的一个大的茶台都是他亲自打造的。
嗯，是刚才程太太提到一点，就是说在您的这个退休后的家庭生活，用心的去打造生活的氛围。那么从您的这个网上分享的这些文字呀、图片、包括您的艺术画作，我真的可以感受到您是一个内心很快乐的人，是这样吗？
嗯，对，没有理由不快乐。我刚刚说就是退休以后是生活的开始，我是觉得人如果说是像55到70这个阶段，我觉得非常重要，而且呢也应该是人生里面最好的岁月。所以在这个55到70的这个过程，如果说能够好好的让自己的生活的开心的话，那么未来70岁以后可能身体都会要好很多。因为我觉得快乐嘛，它是自己可以创造的。而且像我们喝茶，就是我一个人的时候吧，就当他在忙碌的时候，因为他不退休了，我退休，我很乐意退休，他就是天天忙工作。那么他在忙的时候呢，我一个人，我刚刚说的我们客厅的茶台，我会在那个地方，也许我会戴个耳机听个音乐，我一个人在那里喝茶，我觉得这个时候是独品得神，就是这个时候特别舒服的一个状态，它是属于我个人的，我特别享受。
这个东西我们想法是相同的。大概10年前我看了一个文章，讲就是日本一个和尚，他说其实人生50岁前是不属于自己的。为什么50岁之前很多人都非常忙碌，为家庭、为孩子、为生活都非常忙碌，真是没有多时间真正为自己来做一点事情。那么基本上55岁以后啦，你小孩子长大啦，家庭负担的没有什么东西，然后你很多人的55岁以后再开启 发自己的兴趣，自己喜欢的事情。当然这个我想啊，我想叫啊，他叫105岁才是，那么就是说其实这个我想的人生一半是55岁开始的。我对这个观点也非常认同，我刚才我一旦想的都是基本上这个概念是一样，这个观点是一样，就是说其实到我们年龄的时候，大家反思的时候，其实我非常认同那个观点。
对，所以我说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会特别的享受属于我的喝茶的时光，因为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刚刚说的独品得神。那其实有时候他在忙，我听到他有时候打完电话了 ，anything else？ 哦，我就知道他可能这个会开完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会叫他，哎，我说要不要跟我喝一杯啊？他就屁颠屁颠的跑下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两个人就是又来一杯。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两个人一起喝茶的时候是对饮成趣。好，这个时候呢让他放松一下，你不要天天就是在工作嘛，就是这个状态可以调整一下。好，有时候朋友来了。
对对，
也其实很喜欢我们喝茶的这个氛围。所以有时候有些朋友到我家来喝茶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家的这个茶台布置的也比较的丰富，就是有花有香甚至还有一些小的点缀。那么像这样的话呢，就是喝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大家在一起呢也非常开心的聊天，谈天说地，就是没有顾忌的聊天。那还有一个朋友，他其实看到我们两个都喜欢喝茶，有一次给我们送了一片茶，然后呢看到我们喝，因为我就把喝茶的那个视频，然后我泡茶的那种就照片都发给他，他一看，哎，你泡的茶怎么那么好看呢？汤色是房亮的。他说我泡的是黑的。我说 OK， 我说那你过来，我们一起泡。所以他过来的时候，然后我就量了一下酒客，其实这个很好玩了，就是一些小的细节告诉他，就是我们喝茶的时候可能要有些讲究，就比如说用多少的茶，就是那个量，然后这个水它的温度，然后我用什么样的器，就是我用的是一个茶壶，然后呢每个人用的是英国的茶杯，那这样然后一步一步的就是告诉他怎么样温壶洗杯，然后呢就是怎么样一泡两泡这样子，就是给他喝，他一看，哎，我真的不一样，然后每一泡都不一样，感觉也不一样，然后会告诉他你去闻香，你去闻杯底，就是这种，就是他的茶嘛，我说你的茶其实不错的，你可以看他的干茶，你可以喝的时候品他的茶香，在汤里面含香，杯底也含香，然后看他的汤色，然后跟他说了一个适度，就比如说这个茶的那个香度，茶的这个净度，还有这个茶的耐泡度，跟他聊这些的时候，他会哇，喝茶还有这么多讲究吗？那我的茶是浪费掉了，给你是对了。所以有时候客人来一起泡茶的时候，甚至有时候我们那个坐满了七八个人也在那边喝茶聊天，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叫众品得乐吧。
对对，其实一旦讲的东西也观点很重要，就是说无论你做什么东西，你用心来做的时候的效果是不同的。其实你无论工作，无论这个喝茶，无论cooking 这个东西，其实叫用心做的东西可能是很重要，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有另外不同的东西了。
我相信用心去生活，用心去经营你的生活和你的婚姻，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是吧？用心去做事情真的是比不用心要做得好很多。
对对对，那你看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是说从 cooking 到这个喝茶品茶，这个家具，这个陶瓷，然后呢我们很多花都是他种的，那么其实你看生活就是一点一点加起来的，对不对啊？
哦，你都说到花了是吧？
对，
把主持人的话题都抢了。
不叫 OK。
其实来说生活里面刚刚主持人也说了，就是怎么样会做到有意义，怎么有就是有色彩，其实它是多元化的。当你的心比较阳光又或者比较快乐，就会发现很多快乐的有意义的事情。 其实蒋勋也说过，就是很多人他发现不了自然界的美，因为他还没有达到做人的那个标准，但他可能有点过。但我觉得反过来就是，你能发现生活里面的那种美，微不足道的美，也许你的内心是丰盈的，你的内心是阳光的。所以呢，就是我们除了喝茶呀或者做美食，我个人特别喜欢就是种花，它呢很能欣赏。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喝茶的时候，喝完有时候站在我们一个就是一个窗口，可以看到那个花园。这个时候正好是玫瑰花开的时候，就是玫瑰花现在开得非常的就是热烈啊，可以说
对
呀，不是叫一个生如夏花之灿烂吗？这个时候就真的是那种灿烂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就是有绽放的，有半开放的，也有发骨朵的，就是它其实像人生的几个状态。你像有些花，我们出去了有多少天？就是
六天。
回来这个六天，我去之前玫瑰没开，但我回来的时候有一些花已经绽放了，就那种快到已经要凋谢的那种感觉。而还有的呢，正好是含苞待放，有的还是小小的花骨朵，然后有时候一个花剑上面会有十几朵花。那么看到的时候，其实来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当你看到这些花为你绽放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所有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且呢，像我的话，整个就是它会在五月开到十一月，那么十一月以后把它剪了，我修剪完以后让它养根，这个时候我给足它的肥料，我会都是我自己家里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水果皮、香蕉、苹果啊、蛋壳呀，还有豆子，我会煮豆子，就像这样就全部埋到每一个玫瑰的那个底下，就是我们自己的这种自然的肥料，就是像这个就是由它去滋养我们的这些玫瑰，我们的其他的花。因为每一个花它其实它是生命，它也需要被爱，然后需要给它一个滋养。那么经过漫长的一个冬季春天，它在这一刻给你绽放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觉得非常的欣喜，而且呢也很值得，就是我为它我付出了爱，它回报的更多给我。其实有时候你在付出的时候有时候是没有想到我要收获的，我没有想到他给我多大的回报，但往往当大自然当我的玫瑰们给到我回报的时候，我反而很感动，我会觉得大自然很神奇，就是真的是你给他一点爱，他给到你的是你期待的更多的东西。那么还有一点我想要分享的，就是当看到花儿谢了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里面讲过，当你看到花谢的时候，你不需要悲伤，因为花儿还会再开。那么当你花在开的时候，正艳的时候，你也不要觉得太欣喜，因为它也会谢。所以这其实就像人生，人生里面当你很走到一个顶峰的时候，也有可能哪一天你会到低谷。当你在低谷的时候，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就太悲哀，也许你哪一天你又会再上去，这不像花的这些一样的吗？就是当你谢了的时候，你真的，我觉得就是黛玉簪花它是很悲哀的，当然我当时看的哭得稀里哗啦的，但我反而觉得就是有一句话不是讲的是吧，罗红本非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其实来说，我往往看到那个花谢了的时候，我会去埋它在哪个根部，我就觉得它就变成了春泥，它就变成了未来的花，我没有悲伤的感觉，我觉得它下一朵花就出来了，就是由它变的，其实就是这种感觉。其实养花有时候很多人说，哎呦你怎么那么有耐心啊，其实他不了解，就是当你付出的时候，你得到的那个回报比你付出的多得多。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花园里面啊，现在就说很多的品种，就包括有时候现在正好开得旺的像鲁冰花，你想买一包种子一块多钱，然后像我这个是去年的，我播下去长出来， 然后到冬天冷了死掉了，你可能以为它就死掉了，春天来了长得好茂盛，
长得更茂盛了，
更茂盛了，然后这个时候它开一枝上面几十朵的花苞，然后我昨天剪了两枝做了一个插花，它本来直直的，然后等到我今天看的时候它就像牛魔丸的两个角，然后特别的美，因为我反而觉得不一定直的就是美，就是有时候的对与错也好，直与弯也好，你就看当时的那个状态，哎，你看到它的时候你觉得哇好有那种美感，就是就像艺术品一样的，它就是一个牛魔丸。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看我昨天插了四盆花，一盆花呢是给朋友的生日的一个礼物，我配了一个水晶的一个杯，然后跟他插了一把自己的玫瑰，然后家里呢我们也再插了三盆，有一只独秀的，一只玫瑰，放了一个很漂亮的细长的花器里面，然后也拿一个盆放满了水，在一个角落插了三只玫瑰，再加一个丁香花的花枝，然后它那种是我觉得很有那种形态美，就是在这边的一个主角是我的玫瑰花，配角是那个绿枝，不是说红花还要绿叶配吗？所以就说其实是自己玩了，因为我没有他说你有没有学，我说我也不要学，就是根据自己的当时的一个想法，然后去把它插发，就这种其实来说也是自己的一个思想的一个表达，自己我们种花然后自己插发，然后再把快乐分享给别人。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营社区，电话425-440-7587。
请听程太太的这个描述，对生活细节的一些无论是经营也好，构思也好，真的是在用心的生活，用心的去打造美好的生活，打造这种幸福感，是吧？那么程先生呢也是非常用心的在欣赏太太的创造，所以说两人真的是相得益彰。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无论是年轻的夫妻也好，或者说已经有年头的夫妇也好，有时候看到的可能是一方在用心经营，另一方好像没有什么
无视，
对，没有什么反应，或者说甚至
付出，
对，甚至是无视对方的付出，那个就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比较困难了，是吧？
对，要有互动。
嗯，
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家庭嘛，就是先生他如果喜欢的东西，那么作为太太来说你要去欣赏他，然后呢这个时候他才会觉得越干越有劲嘛。那么如果说一个太太他付出了很多，那么这个先生他也是的，就是两个人的互动的里面他才会找到那个快乐的感觉，然后不是我一个人在里独享，因为花它不是为我一个人开，在我们的花园里面是为我们甚至为大家为朋友们一起开放的。
对，
嗯，的确是陈先生也非常欣赏陈太太的这个兴趣爱好，也一直是在用精神来鼓励他，用行为鼓励他。
我还是比如说我们两个星期中几棵树，这筐是我挖的，
对，
所以还是协同合作的啊。
对对对，
不光是只是欣赏，还是要做事情。
对对对对，还要做事情啊。
但我今天一些苦力，就是我可能是会说，哎，这个我们栽几棵树，要挖几个洞。但是真正的有要很多东西我挖不动的时候，他就会帮忙，就会挖那个。
对对对，
我们栽的树有在 Costco 买的，也有我自己发现的苗，就是房前屋后。就包括我们在那个公共区，我们栽了一排的那个茶花树，就是我们邻居家他的茶花的果掉到我们家一排的那个小的茶花树苗，然后我发现我把它挖过来就栽在那里，我今天看全活了。其实你说就很神奇了，就是说大自然赐予的，那我栽的那个地方应该今后也可以别人分享。就冬天的时候它是没有色彩的，然后呢像这个茶花一排在那边，到时候冬天如果它真的长大了开花了，带给大家的也是一种美好。而且呢就说像这个就就地取材，
对对，
所以你们不但是创造了美好的生活，而且用自己的生活去感染周围的人，
也想分享快乐给其他的人。
嗯，
就如果在我们家这个路过，因为它那个还不属于我们的区域，就是外边的，但是呢是可以栽树的，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让它美化一下，这样子就是今后一旦是一片这样的茶树茶花树，那人家路过的时候会觉得哇。因为我去别人家，就是我们在小区两个人几乎只要天晴我们就是走一个多小时，那么我们散步的时候特别欣赏别人家的花树，那么我在说我们都欣赏了这么多别人家的美好，那我们也应该分享一些美好给别人。所以除了我们的花园里面的花，还有外边这一些我们也可以把它美化一下。
对对，因为我从这个历史文化来看呢，你看其实人类发展到现在啊，特别我有一点担忧的东西，特别在像美国这样的社会里啊，其实个人主义非常严重，大家对特别年轻一代，特别这个病毒 COVID 之后了，大家对这个公共这个财产啊，公共资源是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就是其实我当然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但是我们一起就是我们如果将欣赏旗下人种的花，对不对？那么我们同时我们种一些花就希望和大家共享，就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重要。这个如果人类没有公德心，没有这个你将你这个有一点模式的东西，这个社会是不能达到公平的，没有办法发展下去的。所以这个就是其实人类来说如果太自私的时候是不行的。我就担忧比如说在全球很多国家就是用小的事情你这样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共享，那么真正的怎么解决，对不对？就是现在其实从小的东西呢可以看到人类的大的思维大的东西。其实我对这方面很有兴趣，这个认识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小小的公民住人的小小的事情我大家分享。其实这个理念是这样的东西。
是，其实我们东西方的一些文化包括一些道德的这个行为准则其实都是有互通的地方。比方说我们中国儒教的这个思想说博爱，其实你看西方的基督教里面也是博爱，是吧？
对对。
那么能够从这个生活的细节可以体现出来，程先生程太太一直在秉持一个博爱的一种思想，不光是在打造自己的生活，而且在用自己的生活去感染周围的人，把自己的幸福感传播出去，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认为。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怎么样能够通过比方说像培养共同兴趣爱好或者说其他的方法来增进夫妻的感情呢，让我们的这个小日子过得更好呢，更幸福呢？
其实嘛，就是每个人的生活它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家庭呢确实也是不一样的。所谓的就是幸福的家庭还有不幸的家庭，其实没有，我个人认为啊，没有那么绝对。就是幸福的家庭里面可能也有一些就是小矛盾，那个不幸的家庭里面呢它也可能还有一些小美好。其实就是如果说像我们两个呢，我分享的是我们两个就是在这个家庭里面，我觉得刚刚说过了，需要是用心的去经营， 那么就是这个里面我觉得更需要是培养一些共同的爱好。然后就是如果说一个家庭很平淡，那肯定很乏味，就是你找不到一些什么新的点，就是要常常给到对方一些惊喜，而且常常会有一些事情可以大家一起去做。就比如说像我们刚刚前面也讲过，我们一起做美食，我们一起品茶，我们就是我摘花，他赏花，当然他也帮我做一些苦力啊。好，那么我们其实还培养一些就是很多爱好，他为主的就是说他爬山，他特别喜欢爬山 hiking。 那么我呢，因为有时候考虑到我的膝盖就是没有那么的热爱，但是因为他说去爬山 OK 我们就去，就是有时候跟朋友一起啊，我们两个就会去附近的这些，就是基本上我们都爬到了，就威尼尔啊，就是门贝克啊，这些地方，就我们不同的季节到那个看到的是不同的景致，就是在有很多雪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那个白白茫茫一片，带给我们的那种清冷的感觉，那种就是洁净的感觉，就说那个时候也是很震撼的。我喜欢雪，其实我很喜欢雪，所以每次我们在山上，我们会在山上飞起来，我跳起来，其实像这些都是一个互动，就是我们去，他会照顾到我，他可以爬，他可以走10个 mile 甚至更多，但因为他有时候考虑到我，可能我们就是6-7个 mile 就是不会走那么多。好，那么像这种就是我们去爬山，那我们去钓鱼，甚至我们有时候出海，就是有朋友有船，我们两个呢倒是这些刚刚你说到的我们的资源愿意跟别人共享，但实际上很多好的朋友他们的资源是给我们共享的，就朋友有船就会带上我们，我们出海，我们去就是钓螃蟹钓鱼，就是很多，就包括我们这次度假是到朋友的海边的那个别墅，也可以去挖蛤蜊捡生蚝，其实像这些都是我们一起来完成，像这些就是找到的都是共同的一个爱好。你去度假，就包括我们也会去很多别的地方，就是像这样的话，你其实两个人一起行走，那这个过程他能够看出来，就是假如说你两个人有问题，你在旅行里面很容易产生问题，但如果你在旅行的时候你调和好了，回来在家里面他是有影响的，你就会在家里面的过得会比较平和。其实来说，很多人说我要了解一个人，我跟他去旅行，夫妻更加，你去旅行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我要干这个，他要干那个，就是很多不能调和。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是有共同的一个兴趣和爱好，所以就是我们不光是钓鱼爬山，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是可以一起做的。那么我建议就是其他的朋友，其实来说你要是你的爱好比较偏窄，可以拓宽一下，就包括其实有一些还要许可，就是说你两个人有不同点，就是他有他的爱好，就比如说他除了工作以外，他刚刚讲的他的教育是他的爱好，其实就是他的爱好，他但是他为了他的爱好他付出了很多，他要去早上读报，所以有时候就是在吃早饭的时候他在读报，在有时候有一点时间他又在学习，因为他不断的要收集那些资料变成他的东西，然后他才可以去分享给他的学生。好，那这个时候的话我是给支持的，其实有时候我也小小的抱怨，这个早饭你都在看报纸，不能跟我聊聊天吗？但是反过来一想，转念的力量哦，我反过来一想他时间太少了，这个时候是他读报的时间，好，那我就安静的吃饭，他就看他的报纸，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理解，好，就是他有他的爱好嘛，这是他的，你要学会就是我觉得作为太太要尊重他，鼓励他。那么我有我的爱好，就比如说我也会画画，就当然我不是就是说真的跟那个名家和着画家去学，但我觉得画画它也是能够让人很静，就让心很静的，有时候你说画一户牡丹，又或者说你画一个什么锦鸡，就各种的，他生日的时候我就画牡丹给他，那么他其实今年给我一个任务要画龙，我一直还没有画，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属龙的嘛，对吧？
哦，是这样。
对呀，所以他说今年应该要画一条龙给他，或者画两条龙。 那我一直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就是我会画给你的啊，你放心。所以就说我的这个爱好他特别支持，就包括我要是画完了以后，我们一起去掏了那个很多的那个相框，他就把它装起来，然后他就会好认真的在那边装起来挂起来。所以我们家呢，就是有时候朋友来的我都不好意思，我说我们家挂的都大部分是我的画，但实际上其实上不了墙的，没有那么好。但我反过来觉得，就是你管他画的好不好，他喜欢就好，我喜欢就好，然后呢就享受那个过程就好。所以两个人培养一些爱好非常重要，然后呢理解对方并支持对方的爱好很重要。因为每个人他是个体，个体他就有差异，就是我不可能我是我，我跟你是一样的，这不可能。那么就说欣赏他，接受他，然后呢多去挖掘一些爱好，甚至有时候给到一个惊喜。有时候往往一些小的惊喜它实际上像一个润滑剂一样的。女人我觉得不管你年龄多大，你会喜欢送给你花吗？是吧？
当然。
所以我觉得就是当我生日或者说啊情人节他给我送花，我就觉得好感动。因为很多人说都年纪这么大了还那么浪漫干嘛，但女人就是我觉得一辈子可能就住着一个16岁的小女孩在心里面了，是不是？身体里面就有一个16岁的小女孩住在那里，你收到花的时候是很感动。所以我觉得就是想要一些浪漫的时候，先生们要多浪漫一点，给太太送一个花呀，讲一句好听的话，这个其实不太值钱，但是有很有意义，然后这个时候会很有动力的。
我看到陈先生在笑啊，那感觉陈太太把 好久没敢说出来的话借着咱们的这个节目给说出来了。陈先生一定要记住太太说的话啊。
okay,
他其实是这样做的，他是这样做的，
一定一定。
对，嗯，就是一些创造一些小浪漫嘛，对吧？当然不可能就是一家里面你生活了24小时在一起没有问题没有矛盾，这肯定有的。但是一旦出现的话，就看怎么样去解决。两个人我觉得说那个幸福的家庭里面，首先是在我们最开始讲的兴趣爱好是相同，三观一致，这个是个基础。然后相互呢欣赏，相互信任，然后最主要的是情感的一个沟通和交流。但出现的问题多聊，而不是埋在心里面，就是在那边生闷气。然后呢两个人就是更多的一些就是哎呦，站在对方的那个角度去理解，他也可能这样做不是有意要来伤害你或者怎么样。那么像这样的话你自然就会释怀。然后 我看我也蛮喜欢那个易公子，他里面就有一个叫因为你的情绪，人就说要管理你的情绪，他里面的有一个观点就是他管理是管理不了的，你情绪来了你怎么管。但是呢转念的那个力量很重要，就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太太你受委屈了，那么你在想也许这个是每个人都会有问题的，有矛盾的，或者说他有毛病的，他的一个毛病可能带到你一些不开心的，那个这个时候你转念想，哎，这个在他的身上是一个小小的部分，他的主体是很好的，那这一转念可能就会觉得没有那么气了，也没有那么就是觉得不好接受了。这个转念的力量可能就很重要，就是也可能是做太太的智慧，做先生的智慧，可能就是在家庭里面需要用心，还需要有智慧才能够经营好。而不是说一辈子不吵架的夫妻绝对没有，我真的是觉得那是假的，那是小说里面的。就是我前天在我朋友家，他说他女儿的男朋友的父母，然后女儿说他们从来没吵过架，妈妈你们老吵架。然后他有一天就直接问他说，我想请教一下你们这一辈子都不吵架的理由。他说谁告诉你的，谁说不会吵架，
只是没当你的面吵。
对，只是他们吵得比较就是委婉，不会当着别人的面。其实来说就是都会有一些小的问题，但这个是很正常很正常不过的。当有小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去解决，然后怎么样反过来就是如果解决了也可能还升温了，对吧？
其实夫妻之间像您说的，不怕吵架或者闹别扭，关键是你吵架能不能够帮助你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吵架去发泄情绪，
对，
是吧？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要是想要就自己的这个后半生过得幸福开心，就像你说啊，你看到我觉得就是我心里面是很快乐的，其实我刚刚说了没有理由不快乐，因为在我们这个时候他也同意我的人生55岁刚开始，那么这个时候就属于自己，也就是属于我们的这种生活，那我们要让他过得有滋有味一些，然后有意义一些，就是应该是两个人是一个双向的奔赴，然后呢一起来提升，这样的话有问题不怕解决，因为这样的你就是哪怕你进一家公司你不可能一团和气，然后人的一生也不可能是一马平川，你肯定是弯弯曲曲弯弯绕绕的，那么就说你怎么样看一个主流，我也是管理公司的，他也是管理公司的，两个人在一起都是就所谓的强者，很容易打架的，但是往往有时候就是会就是有一个退让，有一个就是为他着想的，就是说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像这样的话那就不会就是说到时候真的是打起来了或者闹起来了，那个是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的，就当一旦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心平气和的去想一想，肯定也会有生气的时候，因为尤其作为女人特别喜欢，我觉得这样子男士们如果说了解这一点，我们是作为女人啊，当你是委屈的时候你需不需要你的对方来哄你啊，
肯定是需要的是吧，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一旦惹了一个老婆惹了太太不高兴的时候，先生们最好的就是好好的哄一哄，对不对，这样的话其实来说没有什么面子自己放不下，他会让两个人的感情更好，未来的几十年才能好好的走下去，因为有时候说起来很容易，就是我要跟你就是相守到老啊，携手到老，甚至一起活到100岁，那么这个几十年怎么过，肯定就是第一个还要制造一些浪漫，有一些好的爱好，有很多很多的可以分享的，一起共同享受的，最主要的遇到的问题有很好的方法去解决它。
谢谢您的分享，那陈太太这番话真的是充满了智慧，也是二人的这个夫妻生活的经验之谈是吧。那么我个人观点觉得这个幸福它的定义可能每个人不太一样是吧，而且在中美两国这个文化里边对于幸福的定义也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么每一对夫妻他的这个关系的互动模式体验可能也是不同的，所以幸福与其说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定义，不如说是一个相对复杂和动态的表现。那么美满的和谐的婚姻家庭那似乎都有一些特点，比方说像刚才二位提到的比较多的都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呀，或者说互补的性格呀，相互珍惜感恩，良好的沟通，以及一颗谦让宽容的心，其实都是能够成就幸福的重要因素是吧。
太对了，
所以今天非常的感谢两位来分享你们的家庭生活，并且你们的幸福感真的感染到我们电波前包括我每一个人，那希望呢电波前所有的听众们都能够家庭幸福美满，能够过上更加快乐的生活。好的，感谢听众们收听今晚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Rachel，
谢谢
主持人，谢谢
听众，
好，谢谢
各位。